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0月19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罕见地发表了外交政策方面的讲话，其中谈到了印度和中国；另外，美国高级官员批评安理会在伊朗不遵守伊核协议方面的违规行为，缺乏责任；另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第四轮谈判已经结束。关于这个中共进行的十九大呢，我们有相关的报道，而且有现场连线介绍北京今天会议的状况。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罕见地发表了美国主要外交政策的讲话，阐述了川普行政当局的南亚政策，加强同印度的关系，以平衡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影响。蒂勒森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座无虚席的会场发表了讲话，展望了美国和印度今后100年的密切关系。蒂勒森国务卿说，川普总统和莫迪总理比他们所有的前任都更致力于打造广泛的伙伴关系，这不仅有利于这两个民主大国，而且有利于其他促进和平与稳定的主权国家。蒂勒森提到中国的时候显得更为尖锐，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动对美国和印度所代表的国际法与准则构成了直接的挑战，美国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但是当中国试图颠覆邻国的主权，并使美国及其朋友处于不利位置的时候，我们不会从中国对基于规则秩序的挑战当中退却。与此同时呢，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星期三对蒂勒森的上述讲话做出了回应。中国大使馆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中国对国际法治做出的贡献并予以捍卫，谋求加强与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合作。那么蒂勒森国务卿的这次讲话呢，是在10月18日在华盛顿进行的。下个星期呢，他即将访问印度。他在讲话中表示，川普政府决定大幅度深化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以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继续保持自由与开放。在蒂勒森阐述的川普政府的南亚政策当中，美国借助印度等民主国家来抗衡日益强势非民主的中国，意图非常的明显。有关这个方面的情况呢，我们下面请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来介绍具体情况。
丽雅，这个蒂勒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表有关美印关系的演讲，主要的是什么考虑？
是对，在美国时间星期三今天上午的10点钟呢，这个蒂勒森在华盛顿非常有影响力的智库，也就是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个有关美印关系的演讲。这个演讲大概20分钟哈。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演讲呢？那是因为这个下个星期蒂勒森呢将会首次以国务卿的身份访问印度，因为我们知道他以前作为这个在这个之前的工作就是这个美孚石油那个公司，那个石油公司的总裁的时候，其实是跟印度打过多年的交道嘛。这个第一次是以这个国务卿身份访问印度。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就是在川普总统的下个就是11月份即将访问亚洲5国，其中包括中国。我个人感觉就是说，现在蒂勒森在这个时候发表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川普政府的一个亚洲政策哈。那么我觉得在电视上也有点像有平衡这个就是川普访问中国这样的一个作用哈，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一直就是跟这个就是非常一直多次的表示他跟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关系非常的好，那么我相信在就是川普极力就是要跟中国加强这样关系这样的一个立场呢，我相信也会引起一些其他国家一些担忧。那么我觉得这个蒂勒森即将访问印度以及发表这样一个演讲呢，可以起到一定的平衡的作用。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川普政府在这个11月10号 在越南参加这个亚太经合组织以及这个就是企业高管的一个峰会上会发表一个主旨的演讲。那么演讲的内容主要就是阐述这个美国在这个就是要对一个自由开放的这个印度与太平洋地区就是这样的一个愿景，要并且强调就是这个该地区对在推动美国的经济繁荣方面所发挥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可以感觉到就是说这个蒂勒森这个演讲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川普总统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政策演讲定下一个基调。林森，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美印的政策，就是对印度的这个政策主要是要来抗衡中国的，为什么这样说？
对，其实你从这个蒂勒森那个讲话中呢，就是可以这一点其实是非常的明显。本来我们一般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外交官，尤其是像国务卿这样的一个高级的政府官员，在你阐述你要跟某一个国家就是发展一个就是深化关系战略伙伴关系的时候呢，一般你不会去直接去批评另外一个国家。可是蒂勒森今天就是偏偏做到这一点，而且非常的明显。他就是当然他也阐述了为什么美国要跟这个印度发展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伙伴关系。那么他就是说这个当然是有经济上的一个考虑，就是说他在讲演讲中提到，就是说在2050年这个印度很可能就会成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知道印度也是跟中国一样是一个大国，而且人口也是众多，就是有巨大的一个经济发展的潜力，而且现在经济发展速度也相当的快，而中国的经济现在目前的速度是相对的放缓。那么就是有一个此消彼长，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跟中国。那么在经济上当然就是这是经济方面，那么在安全上当然非常的明显，就是印度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而且在这个价值观各个方面其实跟美国是有很多的共同的一致性的。所以我们现在来听一听这个蒂勒森在演讲中他来如何来解释，就是为什么他认为美国应该跟印度发展进一步的这个更深化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
Indians and Americans don't just share an affinity for democracy.
印度人和美国人不只是都喜欢民主，我们对未来也有着共同的愿景。正在出现的德里华盛顿战略伙伴关系是基于维护法治、航行自由、普世价值以及自由贸易的共同承诺。我们国家是全球东西两侧代表我们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更大安全与繁荣的稳定力量。
对，蒂勒森讲到就是说印度不仅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维护国际和平这样的一个力量，而且就是说在这个维护这个以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之这个上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他把印度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跟中国进行了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对比。来，我们来听一下蒂勒森的说法。
一同崛起的中国却没有这样负责任的做，即使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国际秩序框架之内运作来保护其他国家的主权时，中国有时却损害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
就是你可以从他的用词中可以看到非常的强烈哈，就是说这个中国不仅是没有像印度那样的负责任的这个维护这个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而且是有的时候甚至是损害了这样的一个秩序。这个所以就是说他在讲话中非常明显的就是指出这些这个中国和印度在这个维护国际秩序方面的所发挥的不同的作用。那么从我的感觉就是说在美国选择跟哪一个国家发展伙伴关系的时候，你可以明显看到他是站在印度的这一边的。那么他提到这个中国迫害这个国际就是损害国际秩序的一些做法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上面的做法。我们来听一下。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对美国和印度都主张的国际法与准则构成直接的挑战。美国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但是当中国试图颠覆邻国的主权，并使美国及其朋友处于不利位置时，我们不会从中国对基于规则秩序的挑战中后缩。
从他这个演讲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说，在蒂勒森眼里，或者说在川普政府眼里，那么就是说，印度很显然是跟美国这个很志同道合的一个伙伴。那么，尽管美国不得不跟中国打交道，因为毕竟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大国和具有这样一个经济实力的国家，但是就所以他在讲话中就说，美国会跟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会跟中国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但是就是说，美国 不可能跟就是美国跟中国不可能发展成为美国跟印度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林森。
嗯，好的，谢谢记者丽雅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把重点转向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会议上。举世瞩目的这次大会呢已经召开，台面上我们看到中共三代领导人聚集一堂，习近平做了洋洋洒洒的工作报告，以政治强人的姿态开启了第二个任期。不过从近期北京空前严密的安保、党内激烈的权斗以及突出强调习近平个人权威的各种迹象来看，习近平似乎显得缺乏自信，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那么为什么中共开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维稳措施竟干扰到国计民生？习近平要开创自己的新时代，可是呢，他能够打破中共现有的体制，摆平党内的各种势力吗？如果习近平真是继毛邓之后的新一代政治强人，他还需要如此突出宣扬个人甚至崇搞不得人心的个人崇拜吗？那么近日呢，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教授郑宇硕以及纵览中国编辑陈奎德博士呢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在第一个问题上，开幕式上呢有中共三代领导人共同露面，外国媒体报道说江泽民、胡锦涛抱病为习近平站台，营造党内的团结局面。他们都分别是怎么看的呢？首先呢是郑宇硕的看法。
中共的领导层当然是期望给国内国外一个团结坚强的现象，那过去的惯例都是前两三代的领导人他们都参加这个开幕式，也参加这个主席团的常委会的，所以呢他们不出现反而呢会引起好多好多的猜测。那所以我们看到呢一而愈期他们都站坐在台上习近平也跟他们握手了等等。但是我们也看得到呢，这目前这一个大会呢，事实上就是江泽民的势力的终结。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他过去提拔的人很多都失去地位了，也有被起诉了贪污等等的罪名。那这一在十九大以后呢他的提拔的人像这个刘文山啊、江高丽，那一定呢退出政治舞台了。那胡锦涛呢，他的打击可能更厉害，因为过去呢有所谓呢这个各队激情的安排。那上一届呢他跟温家宝本来是安排胡春华啦、孙政才啦、周强啦，他们呢当2022年以后的领导人，但现在呢孙政才已经下马了，周强的位置也好不到哪里去。听说可能胡春华连经济局常委也进不了，那这样子各大激情的安排也可以说是没有了。
那么中共十九大的前夕以及开会期间的安保措施，大家看到了是非常空前的。我们看到北京街头军警执勤人员林立，地铁安检大排长龙，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临时关闭夜店等等。那么对于这个方面的情况呢，陈奎德博士呢是这样看的。
当然是担心在这个大会期间出乱子的，大会之前前后出大乱子，甚至担心政变。他那个关于提到政变啊，这些也提了好几次了。大家注意到这个东西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中共这种极权主义政权或者说专制政权，它和所谓的民主政体在权力转移过程中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虽然这次还不是最高权力，就是最高领袖的权力转移，就是政治局啊换届啊诸此类的政治局常换届啊诸此，但是他们仍然非常的高度紧张。因为这一段时间大家知道这个内部的各种传言很多，各海内外的传言也很多。这个就显示了，甚至用政治哲学家像那个 Popper 的语言来说，他甚至把这个权力转移 是否是带有暴力镇压色彩，是否带有流血色彩，这样作为一个判定专制政权和民主政权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志。所谓民主政权，它你不管是之间选举之间再怎么激烈的斗争，但是它有一个法定程序，选举尘埃落定，选票就决定了谁是下一步政治权力的主人。而在专制政权，它没有一个合法的合理的法定程序来转移政治权力，它总是伴随着阴谋，伴随着暴力，伴随着流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召开了党代会，习近平呢作为党魁做了报告。有美国媒体认为，习近平利用这次党代会的机会，希望重新塑造中国的政治形象。下面呢，我们请海涛来谈谈西方国家关于十九大的新闻报道情况。
我们先来谈谈习近平昨天晚上的那篇演讲，讲了将近三个小时哈。那么其中的主要看点都有哪些？
那么就是在中国时间的18号的上午，
没错。
那么他这个报告很长，32000字，习近平在那儿站的讲了这个三个多小时，也够辛苦的。说老实话，因为他就是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这些
写稿子的人也很辛苦。
对，每个人都很辛苦，这代表们都听得很辛苦。像江泽民这种特别年纪很大的这种代表，听起来就很吃力。但是无论如何，习近平讲出了一些东西，他讲出了几点。第一，就是说他提出了以中国有四个伟大，就是伟大的工程、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的梦想。那么有四个新，是新时代。还有就是新的矛盾、新的目标和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四个新呢，就是特别是这个新时代，就是习近平的所谓的习近平思想要被写到这个新的党章，就是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么个思想，这就作为新的习近平思想要写进这个党章。还有一点，就是海外这个就是媒体也好，海外网民特别关注的，就是说和中纪委一样，要新成立一个国家的一个纪律监察单位，叫国家监察部。那么国家监察委，那么这个委呢，据说是要由王岐山退下来以后来管这个委。同时呢，这个委呢要和中纪委在一起合署办公，来统管中国的反腐工作。那么就等于是有两套班子，这一块牌子来同时进行这个反腐工作。这几点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海外媒体大家都比较重要的，都看的比较这个关注的。
是，但是习近平这篇非常重要的演讲的这个风头，好像差一点就被这个爆料大亨郭文贵的这个风头盖过了。但是郭文贵好像在最后又决定
一刻
停止爆料，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前因。
在美国是就是10月17号呢，也就是中国10月18号十九大开幕的前一天，郭文贵宣布，我要在你开幕会这个同时，我要在美国在 YouTube 上，在这个推特上进行大爆料，就是给你们产生极大的震撼。那么在开会前的这个几个小时，郭文贵就发出一个推特，他说什么呢？他有50万的粉丝，他说什么呢？由于国内的三个老领导和他谈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对他这个进行劝说，所以呢，为了习近平主席，他的原话是为了习近平主席依法治国，为了十七大开好，为了绝大多数党员和14亿中国人民的这个全体的长远利益，那么我决定就是不爆料了。他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关系呢，就是从中国方面来了三个老领导，不是来了三个，通过电话和他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谈话。所以他为了上述这些的长远利益，他决定就是停止爆料。结果呢，就是引起了就是很多平时跟着他很紧的，比方说50万粉丝当中，有很多跟他很紧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失望啊！就准备你在关键的时候，你来一个爆重料的这个就是爆料，重磅炸弹的爆料。结果你临时临门一脚，你却这个临阵这个退却了，所以他们感到非常的失望。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10月19日，也就是今天，参加中共十九大的10多个代表团举行开放日活动。那么代表们到底都谈了些什么内容？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兴华。
那个今天我知道你参加了几个代表团的相关活动，你在现场呢，对这些活动都有什么观察呀，叶冰？
那么今天呢，在人民大会堂的地方代表团的分组会议上呢，我们观察了西藏、新疆、贵州、重庆和中央机关一共6个代表团的讨论会场。那么大家知道，习近平这次党代会呢是从贵州被选为十九大代表的。那么其他代表团呢，我们发现呢都可以自由出入。这个倒是到了这个重庆代表团，却有另外一番景象。这个代表团的分会场呢，门庭若市，是一票难求。晚到的记者呢，需要排长龙，等候里面有记者退场，才能按离场的人数递补入场。那么原因呢是，这个据一位入场的一位没能入场的这个美国中文电视的记者说呢，是重庆发生了突然，这个落马的孙政才和这个所谓的肃清于王国王于毒不利的中纪委巡视批评的言论呢，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我们分析可能是接替孙政才担任重庆一把手的陈敏尔，据说是习近平的亲信，被认为可能是中共新常委候选人之一。那么这几个地方的省和直辖市的书记呢都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新疆的陈全国，这个重庆的陈敏尔，那么我们还看到这个在中直机关的代表团的会场呢，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等等都在座。但是今天下午的这个讨论会上呢，常委级的一个也没有出席。那么关于你说刚才问到这个，就是这次讨论会的一些热点问题是吧？
这个对，你可以讲。
好的。那么这个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这个北京市委吧，北京市委的书记，这个是我们这个没有去这个代表团，但是我们注意到在这个报纸上和网络上呢看到他在北京代表团的发言呢，把习近平称为英明领袖，说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设计的总设计师。那么是继毛泽东、邓小平以后，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飞跃等等这样的一些言论啊。那么显然在蔡奇的发言中呢，习近平已经与毛邓比肩，地位超过了江泽民、胡锦涛。那么北京市市长呢，郭金龙也附和地说呢，这个习的报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治宣言。而其他代表发言则表示完全拥护习近平的报告，并以伟大领袖啊、思想家呀、政治家等词汇来称呼习近平。这是我们在下午的讨论会当中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么其中呢，这个贵州、新疆代表团中呢，代表发言引用习近平在报告中关于民族团结的说法，说各民族要像16子儿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那么西藏代表团的这个成员发言时候说呢，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不忘初心等等啊。这个，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十九大之前呢，这个香港亲共的媒体《星岛日报》也放风说呢，说十九大要管今后20-30年。分析认为呢，这个香港官方大力鼓吹新时代，是因为是要为了这个习近平在20大以后连任造势，可以说呢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是，好。那么来讲呢，在报道本身方面来讲呢，提出了很多新的说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还有等等。那么在这方面来讲呢，你捕捉到了一些什么信息？
是的，这个今天呢，官方媒体关注的焦点呢，仍然是以昨天习近平在十九大开幕会上长达3个小时的报告。那么这个报告首次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表示当前中国社会矛盾以及 已经发生了变化啊。这个官方的《人民日报》啊，《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头版刊登的内容是完全相同的，都是这个大字套红的这个通栏标题啊，这个显得就是非常的这个有气氛啊。那么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呢，说是三名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于正声、刘云山在参加代表团的讨论时候提出呢，这个本来官方的媒体啊，还有这个昨天习近平在报告当中呢，只是说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呢，这三位常委张德江、于正声、刘云山在讨论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在这个代表团的分组讨论的时候就提出了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这个原来的那个文字当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前面加上了习近平三个字
啊，
这个就是这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那么他们这三个常委呢，都说是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呢，是中共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个前面加上了这个习近平这三个字，这就不同于以往的这个毛泽东之后的历代的中共领导人的一些提法。
是。
那么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呢，央视也围绕新时代展开了讨论。通过官媒的造势呢，再加上各地的表态呢，就可以看出舆论盛传的习近平思想已经出现了端倪，
是
很可能会写进党章。这个概率是非常之高。
是，好，谢谢来讲的这个叶冰的这个深入分析和详细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of America。习近平上台之初呢，展示出了年轻版的邓小平改革形象，但是五年后的今天，中国在政治、言论、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正在加强控制，而且还在造个人崇拜。中国国内外有许多人因此对他的政治理念和治国走向极度的感到困惑。有人认为习近平又是一个毛泽东，也有人认为呢，习近平是年轻版的邓小平。到底这个方面的情况如何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分析报道。
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初，首访深圳，重返邓小平的南巡之路，并向邓小平的雕像敬献花圈。他的这个动作令很多人对他寄予希望，认为他有可能成为年轻版的邓小平。但是五年之后，很多人修改了他的这种看法。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资深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林和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他发放给外面的信息是，我是这个邓小平的学生，我是这个肩负了邓小平的这个有关改革的指示。可是很快我们就知道，其实他是毛泽东的信徒。
林和利说，在过去五年中，习近平恢复了很多毛泽东时代的做法，包括文革时代的个人崇拜、权力高度集中。另外，他还恢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而这些都是邓小平所反对的。林和利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初的做法只是希望迎合民众，换取自己的政治资本。有媒体报道说，在十九大上，习近平可能会彻底颠覆邓小平对中国政治的三大安排，即隔代指定接班人制度、干部领导职务非终身制以及集体领导制度。不过，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中国智库中美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萨拉巴古帕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就认定习近平会终结邓小平的政治遗产还太早，而他在十九大上的动作才能够告诉别人他的真正的走向。他说
So she has appointed, has accumulated a great degree of authority. It depends to be seen. That's why this will be the determining Congress at which it will be.
他的确积累了巨大的权力，但是我们还得等着看，所以这个十九大才会被叫做决定性的大会。我们要看到习近平是不是会利用他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完成相应的责任，他是不是会利用这个权力进一步加固自己的位置，让自己的任期超过两届， 或者到时候他虽然放弃现在的职位，但却继续保留最高统帅的位置2到3年。
古帕塔说，他觉得习近平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提高共产党集体领导的魅力。不过对这一点他表示，他也不能够100%的确定。古帕塔10月17日在香港《南华早报》上发表文章称，从上任之初纪念邓小平充满改革精神的南巡讲话，到大力开展反腐运动，习近平比过去25年来的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像邓小平的继承人。但是更多的人，包括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都说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已经渐趋独裁。《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吉米欧最近撰文指出，一名中国公民在给朋友的私信中以“习包子”称呼习近平，被判刑2年，这是极端独裁的表现。吉米欧说，过去5年，习近平巩固权力，轻启异己，鼓励个人崇拜的程度是1976年毛泽东离世以来最厉害的。他说，现在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像独裁统治的时候。他说，中国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彻底拒绝民主以及其他的西方价值观，包括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以及基本人权等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教授林和利说，中共19大会议将成为习近平的登基大典，习近平由此会变成习皇帝。如果健康允许，习近平想效仿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掌权。他说，习近平想做21世纪的毛泽东。赵穗生是美国丹佛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一位政治与外交政策专业的教授，也是该校中美关系中心主任。赵穗生说，习近平很显然是希望获得毛泽东式的乾坤独断的大权，并且习近平也使用了毛泽东权力巩固的方式，甚至消除了党内的派系分支。但是他不认为习近平可以在中国建立独裁的统治。他说，
但是呢，他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两个力量，两股力量，一个是官僚体系本身，官僚体系本身现在他的这一套做法是官僚体系的利益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这套官僚体系本身对他是一种抗拒的，包括很多人讲的所谓不作为啊，政令不出中南海呀、即使他下了这么大的功夫，他也是很难用这种方法，在目前现在中国作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建立起来这么一大整套官僚体系，就包括管理经济的体系、管理这个社会法律的各个方面的体系，能够用独裁的方法来运转很困难，这是一个力量对他的牵制。
赵穗生说，习近平难以进行独裁统治的第二个牵制力量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说，要进行独裁统治，必须要对意识形态、对信息进行控制并统一思想。但是面对全球化，面对不再封闭的中国社会，不再愚昧的知识分子，这很难做到。他说，中国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习近平的非议也很普遍。赵穗生认为，习近平想要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是接近1950年代的中国。
我理解习近平他的最理想的方面，就是当时啊，全国万众一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毛泽东领导下，所以他现在所要推行的这样一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在这一方面的理想，就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甚至于在他看来，这个党在当时呢是非常纯洁的。
赵穗生说，习近平清理共产党内部的腐败分子，也是希望让全国老百姓恢复对共产党的信任，对党的事业的全面的支持。他强调说，习近平现在要做到的不一定是实现当时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习近平要确保的是一党执政，确保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固性，同时消除贫困、社会不平等以及腐败等其他的问题。他认为，习近平既不是毛，也不是邓，而是希望超越毛和邓，做让中国强起来的人。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在这个报告当中呢，提出呢要牢牢掌握对港澳的全面管制权。对此来讲呢，香港舆论有所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工作报告中共三处提到港澳，有600多字，比18大报告长。引起香港各界关注的是，习近平两次提及在以往党代会工作报告中没有的对港澳全面管制权，这也引起香港媒体的广泛注意，绝大多数媒体都将全面管制权放进报道的大标题。习近平表示，中央过去5年港澳工作取得新进展，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中央对港澳全面管制权，保持了港澳繁荣稳定。在展望未来对港方针时，习近平表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港澳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18大报告的讲法是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高度自治权，不能偏废。19大报告没有再提到，改成了强调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应该是对港人触动最大的一点。他说，
这样子一个提法跟一国两制基本原则跟香港人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认识是不一样嘛？的确呢，是让香港人呢感到这个压力了。掌握香港的全面的管制权，这个提法呢，就是2014年呢这个政改白皮书提出来的。
香港民主派普遍认为，习近平报告涉港部分传递了北京可能进一步收窄对港政策的信号。据港媒报道，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议员表示，习近平的全面管制权说法被北京近几年对港强硬路线下了定论，相信未来北京是在全面管制权基础上实现一国两制。胡志伟强调，北京对港强硬路线只会增加对立，鼓励建制派肆无忌惮地挑动港人情绪，缩窄特首林郑月娥修补社会撕裂的空间。公民党党魁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大律师表示，北京对港不会有所放松，期望北京不以高压手段处理中港关系，而是从制度上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郑宇硕教授认为，目前中港矛盾的焦点就是北京没有按照基本法的要求允许港人有选举特首和民意代表的真普选权利。郑宇硕表示，习近平报告涉港部分显示，过去数年的对港强硬路线不会改变，而港人则希望维持最基本的核心价值，拥有真普选的权利，因此来自北京一味的强硬政策不利于香港核心矛盾的解决。郑宇硕说，
主要呢它是检视呢对香港的强硬路线呢是不会改变。香港人呢就是觉得呢，你一方面怎么说，一方面呢是说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当然就是觉得现在是明显的走样了，明显的是强调一国，强调主权安全，强调中央政府的全面的管制权，那香港的所谓高度自治就没有什么进下来了。
习近平在19大报告中并没有像今年7.1访港时提到港独，但指香港必须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限制责任。此外，虽然习近平提到港人治港，但是表明中央坚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要发展壮大爱国爱港力量，要增强香港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香港的亲中建制派基本上都是拥护习近平对香港政策的提法。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习近平的报告与过去口径一致，尽管反映北京担心香港有分离失控情况，但不代表北京对港政策 会更强硬。民建联主席李慧琼也表示，习近平的全面管制说法并非新论点，承接了习近平在今年七月访港时的讲话。出席十九大的港澳办前主任王光亚对港媒表示，习近平提出对港澳紧握全面管制权是宪法和基本法的应有之义，当中既有中央赋予香港行使权利，也包括中央本身需要行使的权利，直言中央现在真正行使有关权利，港人可能不习惯，但他坚持不会因此削弱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又称港人只要进一步准确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应该会习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尽管西方制裁还在继续，但是中东局势、叙利亚战争以及南中国海领土纠纷等因素导致俄罗斯的武器出口正在增长。在更多东南亚国家成为俄罗斯武器新买主的同时，俄罗斯呢继续向中国出口大量的武器，使得俄罗斯面临更多的挑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最新报道。
俄罗斯文传电讯社引述匿名军火出口官员的话说，到十月初为止，俄罗斯已经出口了大约8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在美国之后，俄罗斯目前稳坐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的地位。英国《剑士防务评论》三个月前所发表的分析报告认为，俄罗斯武器出口五年来首次出现了增长。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今年年初的分析报告说，与2014年和2015年相比，俄罗斯的武器出口2016年已经出现了增长。俄罗斯总统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事务助理科仁不久前表示，尽管西方制裁对俄罗斯带来了影响，但俄罗斯仍能稳定获得武器采购订单。去年武器出口出现了增长，2016年的武器出口额大约为150亿美元，估计今年不会低于这个数字。一些西方国家举行大型国际武器展览时，俄罗斯代表团的签证、参展军备样品的运输现在都受到影响限制。俄罗斯在国内正组织更多的军事展览。可人说，越来越多的外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参观这些军事展览，军火交易谈判也越来越多。东南亚地区、拉丁美洲、非洲、中亚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想买俄罗斯的武器。他说，中国继续从俄罗斯采购直升机，俄罗斯甚至同北约成员保加利亚签署了为在阿富汗使用直升机提供维修保养服务的协议。俄罗斯与印度多年前组建合资企业，共同研发生产布拉莫斯巡航导弹，两国目前正完善和提升这种导弹的性能。印度已经开始在印中边境地区大量部署陆基型的布拉莫斯巡航导弹。作为南中国海领土纠纷中国的主要对手，越南也有意采购这种导弹。可人说，在俄罗斯夏季所举行的一个军备展览会上，两国讨论了如何让俄印布拉莫斯导弹合资企业继续发展以及推销这种巡航导弹等议题。俄军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也为俄罗斯武器出口做了广告。客人说，许多新式武器装备都在叙利亚战场得到检验，外国买主对俄罗斯武器的兴趣因此提升，特别是俄军海军军舰发射口径式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后，有意下单采购这种导弹的国家也大幅增加。俄罗斯工业与贸易部部长曼都罗夫不久前表示，俄罗斯所获得的武器采购订单目前来自世界上的100多个国家，除了俄罗斯的传统武器买主外，东南亚国家、拉丁美洲和近东地区的一些国家正成为俄罗斯武器的新买主。俄罗斯目前几乎向南中国海地区的所有国家出售武器。俄罗斯帮助越南打造新型海军舰队， 几十年来首次向越南陆军出售先进主战坦克，同印尼、马来西亚的军火交易也非常活跃。菲律宾武器供应长期依赖美国，过去与俄罗斯没有任何武器交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五月访问俄罗斯之后，俄罗斯与菲律宾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开始积极互动。俄罗斯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枪械、军用卡车等轻型武器装备，但双方目前正在讨论俄罗斯向菲律宾出售潜艇、直升机等其他武器交易项目。客人说，俄罗斯正在同菲律宾以及印尼和泰国讨论出售华沙级潜艇。客人说，海军武器装备出口目前排在空军、陆军和防空武器之后，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将会改变，因为更多的国家希望采购海军武器装备，相关的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他说，有的国家想立刻下单采购海军武器，但俄罗斯受生产能力的限制无法满足。军备问题专家弗洛洛夫说，俄罗斯同越南的许多军火交易合同早在多年前就已经签署，似乎同南中国海无关，但其他地区的形势可能对武器出口增加产生了影响。弗洛洛夫说，中东地区的局势可能对此产生了影响，比如同伊拉克所签订的军火交易合同非常突然，让人很意外。俄罗斯多年前曾同中国一起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但现在伊拉克已经成为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之一。为了同伊斯兰国作战，俄罗斯甚至把现役战机等一些武器装备紧急卖给了伊拉克军队。俄罗斯最近也同北约成员土耳其以及长期依靠美国武器的沙特阿拉伯签署了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协议，但是一些政治和军事分析人士说，由于土耳其要求俄罗斯提供生产技术和设计图纸，而沙特阿拉伯则希望利用武器交易达到牵制和阻止俄罗斯与他的宿敌伊朗接近的政治目的，这两笔交易是否能够最后完成和落实仍然让人怀疑。在与中国签订了 S-400 防空导弹、苏-35战机合同后，俄罗斯与中国的下一笔军火交易引人关注。有报道说，俄罗斯曾经向中国推销新式潜艇，但交易和谈判可能已经触礁。军备问题专家们说，除了继续大量购买战机和运输机的引擎外，中国更感兴趣少量采购俄罗斯的武器然后仿制。此外，中国希望购买的是那些目前还无法开发研制的武器，而俄罗斯是否能进一步放宽一些限制也让人怀疑。未来俄中军火交易将面临很多挑战，但是不管怎样，扩大武器出口可让俄罗斯对一些国家和地区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在与西方交恶的背景之下，俄罗斯利用武器出口也可在北约以及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制造矛盾和分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医疗卫生新闻方面，一项针对美国的统计数据令人困扰。每年有200万受到细菌感染的患者很难或者完全不能够接受抗生素治疗，导致其中的23000人死亡。目前在柏林开会的医生们警告说，这种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凯义文的报道。
每当你使用抗菌肥皂或抗生素来对抗感染时，都会有一些细菌侥幸存活下来。在柏林开会的医疗界人士警告说，这些幸存的细菌导致我们走向后抗生素时代的一场大灾难。
我们谈到，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超级病菌的增长、现代医药的死亡以及后抗生素时代的大灾难。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日常生活中不仅需要抗生素来对付细菌感染，当然不是病毒感染，而且许多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容易被感染，比如癌症治疗、器官移植、糖尿病患者更容易被感染，所以我们会失去对患者的有效保护。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ing those patients.
在后抗生素的世界，这些官员们预测，所有的侵入性疗法都会变得更加危险。从危重手术到普通的门诊都是这样。
想想常规手术、剖腹产手术以及患髋手术，如果我们没有有效的抗生素，这些手术的风险会大得多。超级病菌造成死亡，这种病菌越来越多。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领导们敦促各国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同时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国家行动计划，也就是当抗生素不再有效时。
We need to see tangible work.
我们要有切实的工作，确保我们只在真正需要的时候使用抗生素。我正在思考的是，我们如何把抗生素提供给真正需要它的人。我们意识到，在许多贫困国家，人们无法获得与富有国家相同的抗生素，而这种情况每年导致数万人死亡。所以，我们要把渠道和管理工作做得更好。
会议警告说，抗生素的使用太普遍了，的确随处都是。
我们还需要了解这些是如何相互配合的。环境垃圾中有抗生素，食物链用到抗生素，人类也使用抗生素。你知道，整体上讲，太多的抗生素是不好的，但我们不知道它们如何相互配合，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的。
与会的研究者们公布了一种确定耐药菌传播范围的新方法。他们估计世界上每年有70万人死于耐药菌感染，这个数字会逐年增加，到2050年的时候会增加到1000万人。美国之音记者伊凯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欧洲航天局发射了一颗名为哨兵五号先导的监测卫星，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从俄罗斯的一个航空发射台发射升空两小时后，哨兵五号先导卫星和位于瑞典和加拿大的地面站取得联系。这颗卫星是与空中客车防务与空间公司合作制造的，是欧洲航天局被称为哥白尼观测项目所需的几颗卫星中的一颗。这颗卫星的三项任务是监测过度的空气污染、臭氧层遭破坏的情况，以及向怀疑论者证实人类活动确实造成气候变化。
这颗卫星是为了弄明白这些微量气体、这些污染物的来源，它们来自哪里，它们与人类和自然的活动存在怎么样的关联。有很多人们担心的问题，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甲烷等气体，这些气体影响我们的大气，与我们在地球的所作所为有关系。
卫星上的主要设备被称为对流层检测仪，这是一种先进的成像光谱仪，通过比较从大气层反射的太阳光以及直接来自太阳的光线来检测大气的变化。对流层检测仪的重要作用在于其得到很大改善的成像解析度。
像素大小将低至 3.5 公里乘7公里的面积，因此我们可以调查大城市和城市群小面积区域的情况。
哨兵五号先导卫星设在地面的服务器只需要3个小时就可以把采集的数据转化成对大众有用的信息，这对患有肺病、心血管疾病或者哮喘的人来说尤其有用。他们就可以采取预防措施，减轻污染带来的影响。当然，数据也被用于科学研究。
有了哨兵五号先导卫星，我们现在能够非常具体地分析各个城市的趋势。我们能够继续进行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卫星进行的趋势分析，在世界范围内抵御空气污染。
科学家们还在开发手机和网络应用软件，使得处于危险环境的人们可以及时接收到重度空气污染的警报。正如这颗卫星的名字所掩饰的，它是一颗先导卫星，正式的哨兵五号卫星定于2021年发射。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Aw,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陆阳，我是申华。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新闻。巴基斯坦前总理希里夫因涉嫌腐败，星期四遭到了巴基斯坦反腐败法庭的正式起诉。目前正在伦敦陪同妻子进行癌症治疗的希里夫通过律师提出了无罪抗辩。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去年公布的巴拿马文件中显示，希里夫的三个孩子与离岸公司有关联。希里夫的女儿和女婿星期四也一同被起诉，他们声称这一指控纯属无中生有。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依据对希里夫及其家人进行的反腐败调查结果，在今年七月解除了希里夫的总理职务，但是他本月初又被其所在的执政党穆斯林联盟选举为这个党的领导人。巴基斯坦法律禁止被取消任职资格的政治家担任政党职务，但是穆斯林联盟中的希里夫派凭借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当中占有的多数席位，在议会通过了一项允许被取消任职资格的政治家再次选举为该党领导人的相关法案。西藏人权组织说，位于西藏色达的世界上最大的藏传佛学院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自由西藏和西藏观察星期四共同发布的报告称，卫星图片显示西藏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周围的房屋已经被拆除，道路被拓宽，寺院周围有明显的空地。当地僧侣和居民也表示，寺院被拆除导致他们被强迫撤离。卫星图片的来源是位于美国的卫星数据公司阿波罗地图。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方面施加压力，使其停止拆除喇荣五明佛学院。去年中期，中共色达县委统战部长华科表示，所谓的强拆佛学院是谣言。中国日报去年八月引述华科的话说，五明佛学院面临消防设施滞后、卫生防疫艰难、地质灾害突出、人员管理混乱、乱搭乱建严重等一系列的问题。人权观察组织去年曾引述相关报道称，五明佛学院七月下旬遭到了拆除，部分院舍导致了强迫撤离。这个组织还说，喇荣寺拆除工程的第一个星期，政府工作人员据报共拆除了600间比丘尼小屋和僧舍，迄今共约有2000间僧舍已经被拆除。在西班牙方面，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吉蒙特星期四表示，假如西班牙政府不进行对话，而是实行先前发出的威胁，剥夺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加泰罗尼亚议会将投票表决定独立的问题。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要普吉蒙特最迟不超过四个星期，星期四的上午清晰地表明他是否已经宣布了独立。本月早些时候，加泰罗尼亚进行了有关独立问题的全民公投。普吉蒙特上个星期在一次讲话当中象征性地宣布了独立，但他又表示他暂且不采取正式的独立步骤，以便跟马德里政府进行谈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